在新的一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再次放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主耶稣，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你就让我们有新的眼睛来看见，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全人全心都被你所用，你自己的国度能够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得荣耀。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旧事已过。那刚刚比尔他也讲到说，我们这次开年的第二个礼拜，那很快到月底我们就有中国的旧历年。那今年大家知道是哪一是什么年，是马年，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读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罗马书七章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作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第二段经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才今天是1月12号，对不对？所以2013年离我们才只有几天，12天13天，对不对？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201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改变的话，你可能会记得，但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可能就是2013年又是我过去岁月里面，假设我20岁20年中间的一年而已。那我们很快的回来看看说201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看中间那个图是什么，在11月的时候发生在菲律宾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台风，那是什么海燕台风，对不对？我们教会也为这个海燕台风有奉献，因为看到说在那个台风里面整个菲律宾这个全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地方可以住。可是在那个这个台风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说神的能力，看到说神的能力，当我们人说在我们今天可以人定胜天的时候，当神的那个能力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那我们也看到说在右边有很多我们知道的人已经什么去年就离开这地上了，有什么 Mandela， 对不对？他是南非的前总统。然后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老一辈的你知道彼得奥图，好，阿拉伯的劳伦斯他去年也死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英国的柴切尔，他这个总理前总理他也死了，这些人就过去了。所以也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有再大的能力再大的作为，可是什么，他还是要面对死亡。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在左边你如果看这个荧幕的话，我去年 Time Magazine 的 Person of the Year 是谁，是新的教宗，对不对？ Pope Francis， 他被称为是什么 The People's Pope。因为你看他这个下面这个 picture 哈，现在看得不清楚。这张 picture 是他在 kiss 一个人，这个人他身上他患一种病，是身上会长肉瘤。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我有时候在我们这个 Michigan 在走的时候，我也会看到。那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整个人被 distorted。因为那个肉瘤长在他的身上，他整个脸，所以你看，可是这一位 Pope 他没有计较他的什么外形的不美丽，他还是这样子用神的爱来爱他。可是整个的天主教里面，实际上在去年在过去这段时间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有很多的这些神父，他们犯了很多不好的罪，然后整个教宗甚至他们都有这些 finance 的这些 scandal， 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也把这个希望放在这个新的教宗身上。可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从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所以我们来看看2014年，大家知道2014年会发生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有两个很大的 event 会发生。第一个是什么？在今年2月的时候会有什么？每四年一次的冬季奥运会，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喜欢跟冰跟雪有关的运动的话，2月的时候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电视前面。好，然后到6月7月的时候是什么？四年一次的什么世界杯 World Cup， 在什么？今年在巴西。 好，那你如果喜欢打 soccer 的话，那个真的是从什么？从好几年以前开始，就开始各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在不同的 region 就开始打，打到今年的七月的时候，新的 champion 又会出来。那对于我们个人呢？我们可能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什么新年新希望，有新的 resolution， 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的 resolution 是什么。很多人的话，像我的话，过去几年通常都是我要减肥20磅，好，那通常呢都不成功。所以我今年在跟那个跟我孩子他们讲的时候，我那老大陪正他就说这个不会超过两天，我觉得也是可能不能够超过两天，哈。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resolution， 那这个 resolution 是因为我们看我们过去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地方要改变，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resolution。 可是通常这个 resolution 怎么样？不能够长久。为什么不能够长久？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如果来看我们是属神的人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是什么？他说在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这边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们向你所怀，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是说，他实际上他向我们所怀的一个意念是 always 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所以当我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我们寻见。当我们向他祷告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在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谁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那但是在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在过去这么信主这么多年，我发现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大问题，很难 overcome， 或是没有看清楚。所以我们在走我们这条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犯了很多的错误，是不自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真正的心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2节这边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我们实际上属主的人是要每天来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来查验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刚刚已经有念过，在前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只有新造的人才可以怎么样？心意更新变化，才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大家先记得这一点哈。我们等一下 go through 以后，我们会再回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回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新酒跟新皮带。新酒跟新皮带，我想大家可能在，如果你信主20年的话，你可能每年都会听到有人跟你讲新酒跟新皮带。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新酒跟新皮带的背景，主耶稣他在讲的时候，那个背景是什么？那时候呢，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有施洗约翰，对不对？他有他的门徒，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法利赛人。所以在那时候呢，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常常进食。可是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约翰的门徒就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主耶稣他就讲了这个比喻，他就说什么？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了，酒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你有没有想过说，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到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可能不懂他耶稣在讲什么，对不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完全了解说，主耶稣为什么讲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那这个讲新酒跟装在新皮带里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背景的原因的。因为你知道说，酒它是怎么样变成酒？它是要经过发酵的过程，对不对？ 发酵的过程里头，实际上酒它的 volume 会膨胀，对不对？一直等到那个酒它不再发酵了，就是老酒的时候，它就不会再膨胀。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他把一个皮带已经是很久，他不能够，旧皮带是什么？旧皮带是表示那个皮带已经很久很硬，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张力。所以当我们把那个新酒放到旧皮带的时候，因为新酒会膨胀，对不对？所以那个旧皮带就会一被撑开就会裂开，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酒。所以主耶稣才说，如果你要把新酒放在皮带里的话，你那个皮带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新的，是可以有什么？有缩张力的。所以当那个新酒在撑的时候，那个皮带可以承受那个张力。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讲用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新酒跟新皮带呢？实际上他讲的不是什么，不是只是说你要不要进食而已。因为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来问的时候，他来问说，为什么我们都进食你不进食，你的门徒不进食？他们在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为。可是主耶稣在 讲的是说，实际上你要看的是一件事情，是当我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在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看不到的，是什么？他来的时候，他把一个新的国度带来了。所以你知道他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大家记得他讲施洗约翰是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他说施洗约翰在妇人所生里面是最大的。我们是不是都是妇人所生的？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在妇人所生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还大的。可是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还大。所以这天国里面的是谁？天国里面的是我们这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这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比如说我在几十年以前从我妈妈的腹里头出来的时候，我是妇人所生的。可是当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我重生得救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我的母亲所生的？我不是了，我是在天国里面一个出生的一个新的什么？一个新的小孩。所以主耶稣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能够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所以他才另外讲到说，我们在有他的门徒问他说，我们要怎么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他怎么祷告？他说，主祷文我们每个人都会背，对不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主耶稣在讲新酒新皮带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讲一件什么事情？他实际是在讲说，神的国要在地上。这个国实际上跟过去法利赛人所看到的，犹太人所看到的，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国度是不一样的国度。所以他才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实际上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因为神的国临到地上的时候，怎么样？今天神的心意就可以借着我们在地上行出来。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讲新酒跟新皮带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讲到说什么？神的国今天在地上是借着我们这个什么重生的人来做出来的。可是我们这重生的人不能够再用什么旧皮带，就是那个妇人所生那个旧的一个心思意念来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如果还用我们旧的想法，旧的做法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什么很多人的这种老我里面。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老我，在老我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什么怨恨，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埋怨。可是当我们实际上当我们这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看到的是说，他要给我们的是新酒，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就是说新酒跟新皮带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神的国度，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重生得救有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两股力量，一个是什么？老我，对吧？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可是同时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来帮助我们做什么？ 我们平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个，新酒新皮带。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时常看到我们的什么，我们新造的人，而不是看到什么我们的旧事。我们要把这两个分开。第二个我们来看是什么，我们来看到有新的意象。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上学期有使徒行传的主日学，那大家在中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所以我想很快的来讲一下使徒行传。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去查考的话，我不知道你觉得使徒行传这本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可能大家想一想你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他受害以后，就是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明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以后，他回来，他有四十天之久，他在地上向他的门徒，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复活以后，他跟他们讲什么？这边圣经上讲说，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大家记得是神国的事。可是这些门徒他们在他走之前，他问的是什么？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这些门徒他们还看的是什么？看是地上的国的事情是什么，以色列国的事情，他们还没有看清楚，或者他们还没有了解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什么。然后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就五旬节到了，门徒他们就聚在一处，因为那是耶稣的吩咐，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圣灵充满，然后借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各国的话。然后接下来彼得他就起来，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因为是五旬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之一，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从各地方都到什么耶路撒冷，所以那边有很多人的时候，彼得他就站起来讲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于是听了他那一次讲到的话的人，就有三千人信主，所以门徒就增添了三千人。所以在那一天五旬节之后呢，整个神的家就不一样了。之前都是什么犹太人的什么会堂，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就开始有教会，就教会就开始了。第一天那门徒就增加了三千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彼得他这样子讲到一次就三千人，对不对？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可是他的心思意念他还在想什么？他还在想以色列人，还在想犹太人而已。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神就给他了一个新的意象。这个意象是神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让他能够看到。如果大家有时间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但是我很快在那里头有几个人物。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做百夫长哥尼流，这个人在该撒利亚，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筹集百姓，常常祷告神。这边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他绝对不是什么，他绝对不是犹太人。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已经大家要记得，我们都很习惯，我们说彼得是什么，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然后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第一个让神看到说神的心意在外邦人身上的是什么，是彼得。所以哥尼流所见的意象，所以神要改变彼得。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耶稣的使徒或者是他的很多的门徒，他们看的都是以色列的国，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的神，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一位神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这可以吗？ OK， 好。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第一个他就让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位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筹集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是哥尼流他看到的异象。同时彼得呢，在那个时候他在正午的时候他上房顶去祷告， 所以哥林流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就派人去找那个彼得。那在他派人去找彼得，快要到彼得那里的时候，彼得就看到这个异象。他说：“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时候彼得就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就收上天了。所以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旧约的律法里面，他们很多东西是被定为不洁净，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能吃的。那他们在这个信仰这个不能吃的里面，同时他们也觉得这个信仰只有什么？只有以色列人，只有犹太人才可以有，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他们把外邦人当成狗一样来看，对不对？是不洁净的，他不是狗，不是说 OK 牲畜畜生，他不是，是不洁净的意思。所以他们把外邦人看成是不洁净的。所以当神把这个异象给彼得的时候，彼得他马上就说：“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因为是你告诉我，在旧约的律法里头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可是神说什么？我所洁净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然后三次以后他就收回去了。所以这个异象让彼得看到了，可是彼得还不了解，这个异象不光只是吃东西不吃东西的问题，这个异象实际上是影响到整个神的国度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神就借着彼得跟哥尼流到哥尼流他的家里，然后他就看到哥尼流的改变，然后看到神给哥尼流的异象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改变了，他的眼睛就开始调整了。所以他就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使徒见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就让彼得看到一件事情，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同时经历到什么圣灵的大能，他们同时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圣灵的浇灌一样，他们讲各国的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那时候彼得的心就打开了，彼得的眼睛就打开。可是你知道彼得的眼睛打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之前不知道说我们这一群人，在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人，实际上都就是排在后面等着要进到神的国。所以这个门没有被打开的时候，神的福音不会传到我们身上。我们几乎是2000年以后，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在初期教会主耶稣升天以后，神的国度要怎么展开。神的国度展开是借着他的使徒的眼睛被转变，他的使徒的眼睛被改变，以至于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出生就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外邦人。可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因为彼得他的眼睛的改变，整个初期教会的看到做工做事方法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然后另外呢，有第二个就是保罗。保罗我们知道说这个图不是很清楚，下一页哈。保罗他是谁？保罗当初在他被认识耶稣以前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你知道你如果看使徒行传，早开始的时候初期教会谁迫害教会？不是罗马人哦，早期教会初期教会都是谁？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拿着什么？拿着罗马的命令他们去迫害。所以你如果看保罗的一生，你去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记载到处去追着他去要杀他的都是谁？都是法利赛人。这些是什么宗教的狂热分子？那保罗他曾经也是，可是他觉得他在那个时候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为主做 为他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来做，绝对是，而且他是一生的摆上。可是他的眼睛看错了，所以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一直去什么，拿着文书，这边讲到说，保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保罗他行路的时候，他快要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一直等到那个时候，从天上有光照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忽然 realize 那位耶稣就是主。好，所以之后他就有三天，下一页哈，之后呢他就有三天，保罗他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保罗他之后，他在写保罗的很多的给各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说什么，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然后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他之后他自己说，他那时候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到处去拿着文书去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实际上他说，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一直等到他被神光照以后，他三天不能看见，那时候神又借着另外一个异象，叫做亚拿尼亚这位弟兄，只有在圣经上只有出现这里，可是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他把神给他的异象来做出来。所以亚拿尼亚就神就给他异象说，你去对接，去按手在保罗身上，然后他就能够看见，因为这保罗是他所拣选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大家回去可以看。所以亚拿尼亚他就跟着异象，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就进到了保罗那时候待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他把手按在保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保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之后他不管受多少的困难，他都忠心的来为神来传福音，传到外邦人的身上。他在这个时候呢，保罗的眼睛圣经上讲说他好像有鳞掉下来。你知道这个鳞片在我们的眼睛上会造成什么问题？第一个是看不见，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们开始，譬如说我们的年纪开始老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眼睛会什么，有什么白内障或什么，它 block 住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对不对？保罗的眼睛就是这样，他讲的不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肉体上的眼睛好像有灵掉下来，他就看见了。可是实际上神同时什么，把他心中的眼睛打开了。所以在这边他之后呢，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他就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保罗他在写这一段的祷告词的时候，哦，这段我们分享过很多很多次，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背起来。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保罗他经历神这样一生的时候，他把它写下来。他讲到这边很重要的是说，当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知道他，而且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被照明。你知道他经历过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很 vivid 的看到说他的眼睛怎么样重新被对焦了。他从前是迫害有基督徒的，他是真法利赛人，对不对？迫害基督徒。可是当他被神光照，他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才看到说他所迫害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主。 他眼睛被改变以后，他就看到了什么？接下来你看，他有三件事情，知道，第一个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是他在我们当中所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什么？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不特别的去讲这个。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些神的门徒、神的使徒，第一点是什么？他们的眼睛要被对焦。彼得他要重新调整，对不对？他要能够眼睛看到说神的心意是对着外邦人。保罗的眼睛要被重新对焦是什么？他要看到说神实际上是不是只给外邦人？这些神的家的这些基督徒才是真正弥赛亚来所要带出来的。所以之后保罗他就写了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件事说，既然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者圣灵的新样，不按着英文的旧样。所以这一个就讲到心了，对不对？我们讲到说，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然后在这边讲到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是要按着什么捆我们的律法，而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而不是遗文的旧样。那这件事情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包含我信主已经20几年，想想也很我觉得在神面前很亏欠，因为实际上我对神的认识还是很少。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什么？我们在教会，尤其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所认识的来服侍神，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说神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在神今天这个世代，在这个国度他要做的新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上，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说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不是在真理上面的改变，而是在神做事做法跟神国度的扩张的上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所知道旧的方法，所以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时候你知道在敬拜的更新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它就是有一个钢琴是在教堂的左边，然后有人就说整个敬拜的这个方式呢，这钢琴放在右边比较好，结果从钢琴从左边移到右边花了4年还是5年。为什么？因为当中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开始教会钢琴就是在左边，不能够移到右边。好，这个实际上我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在服侍神，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神是不是20年前，当神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永不改变的神，但神在做事的方法，神在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有新的认识，新的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新的改变？这实际上我觉得在我来预备的时候，新年新希望，这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要求，对神有更多新的认识。我们每次我们都在读圣经，我们祷告，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去默想神他在今天在我们生命里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齁，在2013年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你是喜欢钻戒啊，喜欢宝石这些的话，你知道在2013年的时候11月全世界最贵的钻石被卖出去，这个钻石叫做 The Pink Star 粉红之星，它卖的是83 million 8300万美金，那非常贵，一个小小的只有59克拉，就是一个钻石放在你的指头上，戒指83 million。 这83 million 的这个戒指它是 59.6 克拉，可是它原来那个石头他们是在非洲找到的，有 132.5 克拉，然后他们这个 132.5 这个克拉拿来以后，他们就这个钻石的这个工匠他们就开始慢慢的雕琢，慢慢的雕琢，雕琢到剩下这 59.6 的时候，这个钻石卖出去的时候，它不是用它的大小来卖，它卖的时候是什么？他是用他这一个是不是完美，他的光泽，他的折射度，他各方面他的角度，他的完美度来看这个是不是完美。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 我觉得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新酒新皮带，然后眼睛的改变，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一位新造的人，神已经在什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不要再用旧的眼光看。那在这个过后面的过，这个整个这个失误的后面，我们要看到说神的心意。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钻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提醒我在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饰整齐，等候丈夫。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你知道在启示录21章2节这边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从天降下来之后，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新妇装扮整齐要等候丈夫。那我们知道说，你知道教会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心，装扮整齐。然后接下来神又让约翰看到另外一个异象，看到说从天而降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好像这个里头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都知道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看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这新造的人，就好像这个132克拉的这个钻石，132克拉很大，我们新生命开始长大。可是这132克拉的钻石，实际上你拿出去可能没有人 recognize 它的 value， 必须要那个工匠开始去雕琢，雕琢到一个完美的地步的时候，它虽然 size 好像被 chip out， 可是它整个这个钻石是完美的，所以光照过去的时候，它反射的光是完美的，它整个那个钻石的形状是完美的。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他的身体里面，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问题就说倒霉，是不是？我们的基督徒也会讲这件事，也会讲这句话，怎么会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临到我身上？可是当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被雕琢的宝石的时候，神就必须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个工匠，他就是那位工匠来雕琢我们的时候，他就一定要用一些事情让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棱角才会变成什么，才会被磨得 perfect， 才能够真正反射出什么，神的荣耀的光辉。所以当我们在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看到事情的时候用我们的老我去反应，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譬如说我就是脾气很坏，我脾气很坏的时候就会 reflect 到我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直接的就会反应不高兴，然后那个不高兴别人很快就会看到。可是呢，我现在就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同时也提醒我在2014年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像我老我一样很容易生气的，这个新的生命是有 patience， 是有爱在里面的。可是这个爱跟 patience 怎么样，没有办法做出来，因为 被很多东西包住了。所以我今年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不是减肥20磅，当然那个也会希望可以到年底的时候有20磅的那个减掉20磅，可是我同时希望说，我新年的 Resolution 就是当任何的事情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把神给我的形象能够活出来。好，所以今天假设有事情让我看到觉得说我实在是很过不去的时候，我就用神的形象新我来反映这件事情，以至于我就能够什么，能够有恩慈出来。 你知道当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他走的时候，他给门徒的交代是什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这边他讲到说做我的见证。我自己最近这过去一年，我对做我的见证真的有一些比较大的看见。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有分享到说，神问我说我还有什么没有给他，后来就说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现在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主耶稣他为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实际上为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把我过去的，假设我是爱生气的，假设我生命中有许多的苦毒，假设我过去有很多的事情是犯了很多不能够告诉人的罪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是把那些都拿走了？他实际上把那些都拿走了。所以当我在看说神问我说我还有什么没有给你的时候，实际上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我很多这些东西我都还没有交给神，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到说，当我们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来学习有一些我们知道不是属我的，就是说不是属新造的我的，而且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而且已经拿走的，我们就不要再把它拿回来，不要再把它拿回来。第一个就是什么？苦毒。第一个就是苦毒。新年新希望，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心中如果有对任何的人对任何的事我们过不去的，我们不要把它拿回来。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新造的人里面是没有这一部分的，你知道我们时常把它抓在那边不放，所以我们不愿意让过去拿走。可是今天我们就祷告说，神改变我们新的眼光，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看那过去的，我们是看新的时候，过去的苦毒不要再留下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说，我刚刚讲到说做神的见证，你知道做神的见证不是去做很多事情，当然神的家需要 function， 需要 operate， 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我们做神的见证的时候，是让我们生命里面神的光辉神的荣耀自然的流出来，那就是做神的见证。所以今天就是假设有我们要假设 Youth 今年要去有一个短宣队，短宣队当然会预备很多的活动，可是这个短宣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些年轻人他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出来，能够做神的见证，而不是很多的 program 来做神的见证，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讲说神他托付我们要去到地极来做神的见证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做的外面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来做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也要想想看，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家庭，我们是不是做神的见证？做神的见证很多时候就是假设小孩 offend 到我讲句话，他们听 A9 通常讲的就是很命的话，他讲的时候我是不是用我的老耳去反应就开始生气，还是我用神的形象我来反应？这当然很不容易啦，我知道很不容易，可是这是新年新希望。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会。我现在跟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牧师的 search committee， search committee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一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来为我们将来的这位牧师祷告。牧师是谁预备的？是神预备的，对不对？那这个时间在谁的手里？时间当然是在神的手里，不是我们的手里，对不对？我们当然很希望说神可以，我们也尽量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好的 candidate， 就是去 approach 他们，请他们申请。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你知道说牧师也是人，牧师他跟我们一样软弱，一样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能够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他一起同工，怎么样跟他一起成长，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在新的一年我们来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心。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就来唱这一首诗歌，叫做他能改变。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其实 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很多时候都还是活在咪咪咪的生命里面，就我讲的是我自己。你知道咪咪咪的那个生命是从是婴孩到什么，可能到 teenager， 你越大你开始有小孩，你的蜜就越来越少，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还是咪咪咪。我们好不好，我们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起来说什么，主，我们不再看我自己，我们看你。而且我们看到说什么，你已经把我过去这些不属我的东西都拿走了，你给我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用新的眼光来认识你，来服侍你，来为你做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做《他能改变》。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星星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跟神祷告，事情可以继续谈。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求神说将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真认识他，让他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以至于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当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中间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些东西都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就像那个没有被雕琢的宝石一样，我们就求神说，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地上，我去见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像那个被雕琢好的宝石一样，能够 reflect， 能够反射反映神的荣美，能够反映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回去过去，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回到过去的事情。我们今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让我们他来雕琢我们，雕琢我们比那个 pink star 还要珍贵。当那个天上星辰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的时候，那城里面神的光辉就像极宝贵的宝石一样，能够反照出来。这个也是我觉得神对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应许，一个期许，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整个一起以神做基督做元首，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一个宝石一样，能够做他的见证，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最后来唱再一次。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星星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让我们心为感觉，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他能改变，我们再唱副歌。
它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酒，它能改变，改变杀出为甘甜。当我们心为胆怯，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就知道你看我们就是那宝贵的宝石，你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作为，各样的环境来雕琢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反射你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光辉。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就求你在新的一年，你就来雕琢我们，你自己来雕琢我们，来使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到地极来做你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时间，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你自己来祝福，自己来恩待我们的需要，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呼求你，你就必定应允。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请坐，谢谢。